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好，我们今天从创世纪21章开始读。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施恩座前，借着创世纪经上的话来认识你，来认识你所引导的属你的百姓。我们求你的圣灵开启引领在当中。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把21章来读一遍，从我开始，一个人读5节。第21章第1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
撒拉说，神使我喜笑，能听见我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领先？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因为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给下脚，埃及人下脚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的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足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1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的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怎样，你也要怎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在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
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腓力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水，有声神的名。亚伯拉罕在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二十一章呢，一开始呢，告诉我们几个要紧的字啊，要紧的字。第一个就是神按先前的话，哦，照他所说的话，哦，那么呢，成就了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神所说的日期，所以他一共用了三次哈。先前的话，所说的话，所说的日期，所以圣经一个很要紧的是我们基督徒信神是信神所说的话，这是我一直跟你们强调的，不要基督徒信神不是信有没有神如果信有没有神，那个是人自己的意思，所以很多人都信有神，有一位上帝，但这个不是最关键，关键是要信神说的话，因为全能的神，我跟大家讲过，全能的神不是他什么都能做，他不是这样，他虽然无所不能，但是他不是什么都要做，他是他所说的他一定做，这个叫全能，全能的神是他说的才算数，他不说不算数，所以因为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也是全权的神，就所有的权柄在他手上，所以他不受任何的人的指使，所以他说的才算，他定义的才算，他决定的才算，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弄错掉，不要说上帝你无所不能，你什么都能做，那你不能叫上帝做你喜欢的事，你喜欢的是你的事，不是上帝要做的事，那么最要紧的是相信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为什么？因为又回到人的堕落的开始，人的堕落的开始就是不信上帝的话，不信上帝的话，上帝说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人怎样？不信，不信，不信上帝的话呢，的结果呢，人就变成罪人，罪人。罪人就是对上帝的话不能信的人，信不过的人。那么我们常常是挑一些我们能信的话来信，那这不对，上帝的话全部都要信，所以耶稣讲人活着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所有的话都要信。好，那么这边呢，所以你看神成就他的应许是讲神成就他的话，成就他的话，所以按先前所说的话，那么神的话临到撒拉，所以撒拉呢就蒙神自己话的眷顾，照他所说的都给撒拉成就了，所以呢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就怀孕，照着神所定的日子就生一个儿子。那这是一个特别的事，特别的事，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那么所有的创造都是神的话创造的，神说有光就要有光，神说要有地就有地，神说有水，神说有海，神说有万物，都是用说的，用说的。那么唯一造人的时候，唯一造人的时候，上帝也是说什么？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这些神说的都马上都成就，但是呢，接下来的事在人身上发生的事，那么神也是一样说的要成就，但是因为这当中不一样的是什么？在过去神所说的都是马上成就，但是后来创造结束之后，接下来的神所说的却是按着他的时候成就，这两个不一样，对不对？以前神创造的时候就是说有就有，是不是命立就立？但是呢，当创造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吗，神歇了他的功以后，接下来神还不说不说话，还说神还做不做功？照做，可是不一样的功，因为后面做的功是他说了以后再照着他的日期成就，所以这两个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神说了以后照着他日期成就，所以从神说的开始到了他日期成就的时候， 这一段日子就是人信心的日子，人信心的日子、哦、当神对人说的开始，一直到神成就了，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日子。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了，我们信不信？我们信，那是不是就有？还没、哦、所以一直要到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上帝你果然是照你所说的话成就了、哦、这个叫信心的日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接受信心的试炼，讲的是这个，从说到成就，说到成就。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因为上帝所说的应许啊，都还没有完全成就。比如说呢，我们要复活，我们还没有到复活，对不对？我们都会经过啊死，那死了以后我们要复活，所以日子还没到。那耶稣说他要再来，他也还没再来，对不对？因为他说的要来，但日期还没到，日期还没到。所以第二十一章一到二节，我们看到的是神照先前的话，照他所说的成就事情，是在他所定的日期到的时候。好，所以这个跟我们信心特别有关。所以以后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神也是按着他的时候跟日期让耶稣基督降生，也是按他的时候跟日期耶稣为我们上什么十字架，也是按他的时候跟日期耶稣自会再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定的旨意，都按着他自己所说的到他所定的日期就成就他所要做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么呢，生出来的孩子叫以撒，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笑的意思。那么为什么笑呢？因为撒拉讲神使我喜笑，听见的必一同我一同喜笑。因为为什么要欢喜笑？就是说撒拉到这么大的年纪，怎么还有可能有孩子？亚伯拉罕100岁了，怎么可能他太太还为他奴养孩子？所以人就会因这个事情 而欢喜。好，所以第四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的割礼。所以以撒呢，跟这个以斯玛利不一样。以斯玛利呢，是当神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那么以斯玛利才行割礼。所以亚伯拉罕99岁，以斯玛利是13岁。所以以斯玛利是13岁才行割礼，但是以撒是第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第一个第八天行割礼，第八天行割礼的。好，照着神原来定割礼的律例呢来行割礼。好，那么这个当他断奶的日子，断奶的日子有的可能是三岁附近，所以当他3岁的时候呢，那这时候以撒这个以斯玛利这个以斯玛利呢已经多少岁了？13+3=16，对不对？16、17岁了，是不是？所以到了16、17岁，看了这个3岁的孩子呢他就跟他开玩笑，戏笑他，嘲笑他。这个戏笑这个字都可以，这个负面性的字，就是这个夏甲给亚伯拉罕生的儿子，他没有讲他名字，就说这是这里这段话强调的是夏甲给亚伯拉罕生的儿子，知道吧？用他来强调这个，不讲他的名字，不讲他的名字。那么呢，这个以斯玛利呢就是戏笑这个以撒。那么呢当这个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在宴请这个所有的人的时候呢，做的发生了这个事，撒拉看见了。第十节，他就说：“你把这个使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好，撒拉讲得很清楚，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赶出去。好，他说这是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第十一节，亚伯拉罕不是这样认为，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怎样忧愁，忧愁。那这个部分呢， 啊，这样子就变成一个难处了，变成一个难处了，因为这两个孩子都是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生的，是不是？但是呢，一个是撒拉生的，一个是夏甲生的。那么呢，这时候要把夏甲生的赶出去，赶出去。那么亚伯拉罕也不知道怎么样辩驳这个，啊，辩驳这个啊，撒拉的话。撒拉的话是说，使你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辩驳，他也很难辩驳。因为如果他认为是他的孩子的话，那这个孩子就要当长子，对不对？按照长子的条例，他就要得双份。所以亚伯拉罕的产业呢，如果分成三份，那以实玛利要得几份？两份、哦、但是如果不认定是他的孩子，那他就什么都没有，全部都归给以撒。好了，所以亚伯拉罕这时候就苦恼了，很忧愁，很忧愁，想象得出来，对不对？然后神就跟他讲话，这时候神为他开一个路，他说你不必忧愁，你不必为你的儿子，也不为你的这个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撒拉要做这件事情呢，是合上帝的意思的，因为上帝说，因为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说要承受你先前上帝给他的应许，只有以撒生的才算数，才算数。那这一件事情亚伯拉罕当时不懂，当时不懂这件事情呢的为什么，是一直要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才懂。加拉太书，好，我们先看加拉太书，在新约的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一节，好，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章在圣经的后面，是后面，我的是在264页，新约的260，我先读第四节，我从第一节开始读，因为这里讲承受产业，承受产业。好，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好，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前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满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神为后嗣。这边讲到首先讲的例子，就是在古代呢，承受产业的，承受产业就是继承他父亲产业的人，父亲产业的人。那继承父亲产业的人，他也不是马上就成年人，他必须从孩童开始。所以他是讲到说，一个小孩子，他虽然是继承产业的，也就是他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但是他还是孩童的时候，那么呢，他还是第二节是被师父跟管家来管，师父就是那些帮助他的仆人，管家就是家里的这个大的仆人，所以一直要等到父亲定的时候来，他才可以管他父亲的产业。那说保罗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原来受管在世俗小学之下，到时候满足，什么时候是满足？就是神差他的儿子耶稣生在律法以下，要把我们从律法以下赎出来，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就可以承受产业。好，所以这边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从世界上的事情看的话是这样，一个小孩子 他爸爸的产业要留给他，然后他要先怎样，先在这一般的师父底下管家底下一直长大成人，对不对？成人以后他爸爸才把整个产业怎样交给他。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先在一个看管之下，这个看管我们的叫做律法，叫做律法。好，律法先把人看管在之下，然后将来呢有一个有一个为我们从律法而生的，才把我们从律法中怎样赎出来，赎出来，这样我们才是成为承受产业的，这样了解。好，那么呢这当中就讲到例子呢，我们看二十一节。好，刚才的我们晓得以后就讲到了，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面，律法上我们刚才读的，就是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自主之妇人就自由身份，就是撒拉，撒拉不是使女，不是使女，她是自主的妇人。然而使女所生的叫做按血气生的，自主是妇人生的叫做按应许生的。好，记得哦，一个是按血气，血气就是按人的意思，按人的意思，应许就是按上帝给的应许。所以呢伊斯玛利是亚伯拉罕生的没有错，但是是按人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撒拉你生不出来啊，所以怎么办？只要找夏甲跟你生啊，所以这是按人的意思生，这个叫做按血气生，按血气生。那么呢第二个自主之妇人，撒拉生的就是凭应许，就自己生不出来，是看上帝的应许来生。好，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这就是比方，就是做比喻用的，做预表用的。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是西乃山之约，一个是耶路撒冷的约。好，我解释一下，西乃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夏甲两字乃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跟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二十六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主。那么呢，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所以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二十九节，那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的按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把使女跟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第五章第一节，这个叫做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话解释一下，就是上帝用亚伯拉罕的两个孩子要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一个是人靠着血气来生，一个是靠着这个应许来生。靠着血气来生是靠人的努力，靠着应许来生是靠着上帝自己的作为，所以这两个不一样。靠着人自己的努力呢，人生下来还是奴隶，还是奴隶，奴隶生的还是奴隶。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第一个面向就是说，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跟亚当没有两样，所以亚当是罪人，我们还是什么？罪人。亚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还是怎样？必定死，必定死。所以我们人在世上呢，只能凭血气，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在世上的宗教基本上来讲都是在讲人的努力，人的努力。 哦，那我们世上的人我们也觉得这样很合理，因为我们从小教小孩就是你要用功，哦，因为我们就觉得你要用功才可以得到，对不对？好，这些东西这个法则在世上呢大多数是对的，因为世上的法则是这样，哦，你要用功你才有好成绩嘛，对不对？哦，除非你实在特别聪明，要不然你就拿不到，是不是？哦，你要努力才可以有好的结果，是不是？你要先种才有得收，在世上我们经历到的法则是这样。但是这个叫做属血气的，属血气的就是属世界的，属这一个现在现存世界的，我们叫它属血气。哦，它存在吗？它存在。哦，我们活在当中吗？我们活在当中。但它将来要什么？上帝要把它结束，知道吧？它不是存到永远。如果我们要到永远的东西，一定要是属灵的，属灵的才可以到永远，属灵的才可以到永远。那属灵的法则就不是属血气的法则，属灵的法则是什么？是靠上帝的话。人活着，你要活就要靠上帝的话。好，这个就我刚才讲的，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如果你继续靠属血气的，你还是必定死，因为已经是 原来就必定死，对不对？如果你要活呢，只能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这个叫应许。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讲信心的时候，是讲我们是凭应许生的，就是说今天不是因为我很努力，所以上帝说好我就把这个应许给你，这不是，这样子就不是恩典，是你赚来的，对不对？你很努力做工的得工价，这不叫恩典，这不叫恩典。你去做工，老板给你薪水，这不是恩典，因为是当得的。哦，那么恩典是你不是经过你的。所以这边讲两个，一个是西乃山，哦，就是本来是讲以斯玛利，后来就讲到以色列人的西乃山。以色列人的西乃山就是神在西乃山颁十诫，颁发十诫给以色列人。那么呢，西乃山还是奴仆，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做不到，哦，他们可以跟上帝立约，但立完约但是他们是做不到的，哦，要记得律法是这样，律法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说好，上帝你说的我们都要做到，哦，这是一厢情愿，哦，为什么？为什么律法做不到？因为律法是这样子，你违背一条就算怎样，违背众条，知道吧？律法的要求是百分之百的，哦，百分之百，你违背一条就违背什么所有的，哦，不是说上帝啊你给我律法三百条我遵守了两百什么九十九，只有一条怎样没做到，不是。圣经说的是你如果上帝给你律法你要守，你要全部做到，全部做到。那么以色列人就想办法想要全部做到，这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所以圣经是用旧约的例子让我们知道，人如果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得到上帝给的这个永生是什么？不可能的。但是人不这样认为，知道吗？人不这样认为，人说只要我努力就可以怎样，就可以啊，对不对？人不这样认为，上帝要人的就是信。信是什么？信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不是地上的。所以不怀孕不生养的有更多的孩子，你怎么信？你应该有生养才有孩子，对不对？可是信是什么？不怀孕不生养就怎样有孩子，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做的，不是靠你属血气做的。好，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时候，啊，上帝要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让夏甲带着他的孩子走，你不用忧愁，上帝自己会眷顾他，哦，因为他们写在圣经里面要成为一个教导，成为一个预表，知道吧？成为一个我们后来的人的学习， 因为我们都会犯同样的错，都会犯同样的错，我们都会想要靠自己来成就上帝要做的事。那这样子我在说，如果你靠你自己就成就上帝的事，这就不是应许，应许是上帝自己要做，自己去把它做成，是不是你做成。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器皿，知道吧？就上帝要做，可是他要有一个器皿，我们只是那个容器，容器。上帝要把恩典给我们，那上帝说好，你就是那个盛装恩典的什么容器。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是容器，知道吗？容器是上帝把恩典怎样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我们不是说我努力去做出来，不是这样，我只是让自己信靠上帝，成为那一个容器，去接上帝要给的恩典，因为上帝自己要做成他。所以亚伯拉罕生孩子也是这样，他不可能生了，他太太不可能生了，但上帝说我会把恩典放到你的里面，时候到的时候我就会放进来。所以这个叫做凭应许生的。好，这个最要紧的告诉我们两件要紧的事。在前面呢，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要经历的是信心，对不对？他要信靠上帝，上帝所说的话都要成就。好，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要知道一个要紧的事，信心跟恩典两个是在一块的。好，我们基督徒说什么？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恩典跟信心两个是什么？一起的，一起的，知道吧？恩典跟信心两个是一起的。所以呢，你希望有恩典，你要有信心。上帝给你恩典，就帮助你信心。所以这两个是在一起。那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才算恩典，是上帝凭他自己的意思给我们的才算恩典。所以亚伯拉罕在这边跟以撒拉的时候，他不是只有相信上帝说好吧我就把他交出去，你要相信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说我会照顾他，因为我也必使他成为一个国，因为他是从你生的，所以恩典在，知道吗？你不用挂心，你不用挂心说我现在听太太的话把他赶出去了，我就变成一个很没有爱心的人，对不对？很不负责任的父亲。他说你不用担心，上帝自己会给他什么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两个要紧的，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什么？信心，一个是信心。那么恩典就要告诉我们，如果是恩典就不是我们做，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上帝自己要做，这才叫做恩典。所以亚伯拉罕就要信，所以亚伯拉罕呢，第十四节清早起来，那清早起来是一个要紧的话，要紧的话。清早起来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经过一个黑夜，知道吗？黑夜，黑夜呢，就是你看不到光的日子，看不到光的日子，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将来，这个叫黑夜。清早起来就是你已经看到什么亮光了。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有意思哦，有意思。我们在生命中都有一个挣扎，我们挣扎到什么时候？挣扎到看到晨星，知道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到晨星在你的心中出现，知道吗？你们知道吗？这是彼得告诉我们，对不对？你读圣经要一直读到晨星出现，知道吗？早晨的第一颗看得见的明亮的星，因为你看到这一颗星，你就知道什么天怎样，天亮了，知道吗？所以如果你在苦难当中、失望当中、软弱当中，这个叫黑暗。那你读上帝的话，你要读到晨星在你心中出现，知道吗？ 哦，就是说你读了以后觉得说，哎呀，主我感谢你，你把这个应许给我，知道吗？哦，主啊，你知道我的苦情，主啊，你听了我的祷告，主你会伸手帮助我。哦，你读到这样，你就知道了，你就可以清早起来了，知道吗？这个叫清早起来，就你已经看到早晨的晨星，晨星在你心中出现，所以你就可以清早起来，怎样走信心的道路。所以清早起来呢，清早起来就是因为你看神先给我们看到晨星，所以你从黑暗，我把这个叫信心的历程，黑暗你在神的话当中，神的话你会看到晨星，然后你就可以清早起来，清早起来然后怎样走信心的路。好，这个下一章我会同样讲同样东西，哦，同样东西。这个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啊，对不起，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我来读哈。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什么暗处，哈，灯照在暗处。所以你在黑暗的时候有神的话，对不对？好像灯光照到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要怎样留意？”好，你读上帝的话，但你要读到什么？只一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怎样出现的时候才是什么好的。好，这样了解吧。这个是圣灵开启你，让你觉得上帝我知道了，你已经怎样，你已经把应许给我了，知道吗？这个叫做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中怎样出现，这时候你就清早起来，然后呢走信心的路。这个叫做，这就是我们在黑暗中的，啊，祷告，黑暗中读上帝的话，黑暗中亲近神，知道吧？黑暗中向神倾诉，从神那里得引导。哦，所以诗篇常讲，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对不对？哦，你要去仰望神，哦，他会帮助我们。但是呢，那你怎么知道？你说等到事情成就我才，啊，感谢主成就了，对不对？不是这样，是晨星在你心中出现，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跨出信心的步伐，跨出信心的步伐。所以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我挂心，太太呢逼着我一定要把这个大儿子赶出去，对不对？那么呢，我怎么办？那上帝说，对，你要听他的话，那他就只好，他就会挣扎了，我要不要把这个事交托给什么神。所以他一定要经历一个黑暗到光到天亮，知道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特别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留心，留心就是说反复的去思想，上帝为什么把这话给我，然后一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怎样出现，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交托给，你就放心去怎样去走。所以我们，啊，很多事情不是等他成就了我们才安心，知道吗？我们是在信心里面，事情虽然还没有成就，可是我们可以先安心。好，那么第十四节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十四节，那么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了，既然上帝这样说了，他就要这样信，对不对？他也给应许了，他就拿了饼跟一皮带水给夏讲，哇，很难想象哈，哦，拿了一些饼，但你不要讲那小饼干，以前的饼是大的饼，然后呢，啊，可以吃几天，然后一皮带水，然后呢就打发他们走。那 下甲没办法就走了，就走到别示巴的旷野。哎，啊，他走别示巴的旷野，基本上他是要往埃及去，知道吧？往埃及去，但是他迷路了，迷路了，所以显然上帝不要让他往埃及去，知道吧？就让他迷路。迷路以后呢，那水慢慢喝，喝完了，然后他就把它放在一个小树底下，自己走开一个一箭之远。那么就是说，他不忍心看到孩子死，其实他自己也会怎样，没命，所以就在那边大哭。好，那神听见，不是听见啊，听见他的哭，是听见童子的什么声音，这蛮有意思的。其实啊，孩子也在当中啊，向着神的一个呼求，所以他就讲，对夏甲讲，不要怕，上帝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把童子呢抱在怀中，就是说你重新你要好好的啊，好好的啊，这个带这个孩子，我会使他成为大国。上帝说我会使他成为一个大国，那么那眼前的事情怎么办？神就使他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什么水井，好，就装满了水。那么呢，神就保守他们就在旷野，因为他就没下到哪里，没下到埃及，就在那里。然后他就变成弓箭手，所以表示他 很会打猎，然后 很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抵抗这个外来的侵略。所以他就住在这个旷野，是巴兰的旷野。那长大了以后，他妈妈就从埃及给他娶一个妻子，埃及给他娶一个妻子。好，这个呢，那我们就看到了啊，这就是到了25章，我们会讲到啊，他有12个孩子啊，成为12个族长，12个族长到第25章。好，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段的历史呢，就讲到亚伯拉罕要经历一件事情，经历一件事情，那这个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啊，对救恩的一个认识，救恩的认识。那么原来我们是一群凭应许所生的，凭应许所生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啊血气可以来承受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成为承受产业的人，不是。这段话教导以色列人，也教导我们，我们是啊凭着应许而啊承受上帝的产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夏甲他想要回埃及去，因为他是埃及人。
对。
然后上帝为什么不让他去埃及呢？那假如说另外成立一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到时候跟那个以色列互相对抗的话，那不是更不好吗？
还不会那么快对抗，对抗是几百年、几千年后的事。一开始没有，一开始其实一开始还有很多种人种。以斯玛利先有12个孩子，成为12个族长，然后他一直是住在这个迦南地的东边这一大块地区。那迦南地的东边本来还有各族的人，所以后来他们就跟各族的人啊就在一起。但是还没有那么快，要经过到最后跟犹太人相争，那是几千年以后的事。好，那我们继续看，这是第一个生了以撒的时候发生的事。接下来是一个要紧的事，这个事情呢是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戈。那亚比米勒跟菲戈，如果我们到将来经过了几十年之后，那么以撒呢也是碰到亚比米勒跟菲戈这两个，所以亚比米勒是一个头衔，辉哥也是一个头衔，知道吧？不是一个人名，不是一个人名，就是亚比米勒，就是腓力士人的王，腓力士人的王，他有一个称呼，好像埃及的王称作法老一样。然后他的军事领袖里面最大的那个军长，就是头衔就是辉哥。 那么呢，他们就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经过了这养这个以撒的这些年呢，他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也就是看到亚伯拉罕呢，在他的所做的一切事上，上帝都祝福他。那这个在游牧民族呢，他们是很怕这种事，因为这样子代表这一个人这一个族会越来越什么强盛。那么以前的人就是大吃小，所以他们就觉得啊，这样对我们的后代有危险，所以他们就去找亚伯拉罕说，我跟你们啊，指着神起誓，你不要欺负我跟我的儿子跟我们的子孙，知道吗？你看他为后代着想，为的后代着想，就说你不要，我怎样后代了你，你也要照样后代我跟这地的居民。那亚伯拉罕就怎样起誓跟他们怎样立的这个约，立约。所以以前呢啊，不同的民族之间部落之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联盟的事。那么亚伯拉罕就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挖了一口水井，那么呢被亚比米勒的仆人占走了。那么在古代的这些地方，挖井是一件极大的事，因为我们这边容易挖到水，因为我们这边雨量充沛，在那个迦南这些地方雨水不充沛的地方，你不容易去知道下面哪个地方有水，哪个地方有水，所以他们就会找那个什么，找一些能够找到有水的巫师，知道吧？有没有那个一个叉叉型的树枝？有没有？然后那个巫师就拿旁边就一个 Y 字形，他拿这两边，然后就这样走到有水的地方，他就会有特别的感动或者是作为，然后他们就开始怎样哇，那这为什么会是这样不知道啊？你虽然说他是巫术呢，可是在教科书上有写那就表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就可以找到下面怎样有水。这个
可能是有的，他的那个很多的身体有些感应特别敏感，因为我的朋友他的耳朵非常的灵敏，然后呢，他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地震，他就会说其实有地震，然后呢，可能那个地震可能在台北新竹没有，但他会。
对，有可能，就是说有一些他就是可以知道那边有水，然后他们就挖。那么以前跟我们不一样，以前的井是要挖很久，挖很深才有。我们的井不是，我们的井浅浅的就有水，我们这边水很多，然后他们不是，他们挖不一定挖得到，所以挖到一口井就不得了，因为那个等于是地下有水的脉络进来，所以他们就可以一直有水。好了，亚伯拉罕说我挖了一口井被你们霸占，那亚比米勒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没有人告诉我那你也没办法了，所以他就说好，那我们就立个约立个约的时候呢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但是亚伯拉罕很特别他把牛羊给了亚比米勒，那么呢做立约，那亚比米勒看到亚伯拉罕做一个事，他把七只母羊羔分别出来，他说为什么要分别这七只，他就说这个是证据，井的证据，知道吗？好，这个井的证据很要紧，因为井的证据立好了，对不对？就表示什么，亚伯拉罕所挖的井是属谁的？亚伯拉罕的。等到我们读到以撒的时候，发现被抢走了，被亚比米勒的人抢走，知道吗？所以这里圣经让我们看到人怕亚伯拉罕跟他立的约，是不是这个约也都是变成什么暂时的所以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利士人就违背约了，要不然会有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如果跟非利士人立约的话，将来神差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能不能违约？ 不能为业，是不是？不能为业啊！圣经有一个原则是立的约不能违背，知道吗？立的约不能违背。但是呢，你到以撒这边就看到他违约，违约的。所以神就让我们看见啊，在世上的人啊，看到你比较强大啊，比较猛虎，他们就会跟你立约，但是他们不会守约的，他们只是看环境守约而已。那亚伯拉罕呢，因为他得到平安的日子，所以他就栽了一个垂丝柳树，那么呢，因为那个有井，所以他又栽一棵树啊，做一个证据，然后在那里求告神的名。所以我们从第二十一章开始看到啊，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旅程呢，信心的旅程啊又不一样了，对不对？一个他看见上帝可以使无变为有，使无变为有，因为他根本就生不出来，是不是？可是他神让他经历说啊，从无到有，从无到有。所以圣经里面呢有两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重要的啊，两个，一个是无到有，一个是死到活，知道吗？死到活、哦、无变成有，然后死变成活、哦、两件要紧的事。我们本来没有变成有，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神儿子的名分，知道吗、哦、我们没有神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不是从神生的、哦、基督徒有神儿子的名分，这个是无道理，因为我们不是从神生的，知道吗、哦、所以要借着亚伯拉罕生以撒告诉我们，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知道吗？记得这使无变为有，不是只有在创造的时候这样，最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儿子的名分、哦、儿子的名分。所以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什么？人要从水和圣灵生，对不对？从灵生的就是什么？灵，是不是？所以信他的就成为神的什么儿女，对不对、哦、所以使无到有是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名分。下一个就是死到活，知道吗？死到活让我们有永生。下一章就是讲从死到活，因为我们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对不对？在基督里我们就怎样？活了，活了。所以死到活呢是借着以撒献为祭，那么以撒献为祭，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十字架上的祭。好，所以我们先看二十一章，记得这二十一章啊，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历程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这边呢，成为我们信心之父，因为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不是靠着血气生的。不是一个人你经过多努力，你做得多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人，所以你可以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常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人很好啊，上帝你应该对他好啊，对不对？可是上帝可以对他好，但上帝可以对他好只是在世上的好，但上帝不会把神儿子的名分怎样给他。上帝可以对伊斯玛利好，可以让他成为大国，都可以，但他没有儿子的什么名分。神人要成为有儿子的名分是凭着应许神的，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我们基督徒才知道这叫恩典，知道吧？这叫恩典，我们是凭着信、啊、去领受这个恩典的，领受恩典不是凭着血气。好，第一这一章有没有问题？他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对，就是神使他、啊、在那个时代有一个成为一个大的国家。现在阿拉伯人 他们都说他们都是伊斯玛利的后代，这是后来自己想的。因为跟我们华人一样嘛，汉族都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啊，那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们也是大家觉得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不对？他们就讲，就是亚伯拉罕呢、啊。他们认为是亚伯拉罕、啊。这是自己想的、
啊。
自己要的。对。事实当然不是啊，因为像你到时候像我们在历史里面汉族最大嘛，对不对？我说人数最多嘛，那其他那个什么鲜卑族啊，过去那些有的没的族，到中原来，对不对？那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大吃小都变汉族了，对啊。那如果现在的人比较有记录啊，要不然我们汉人从福建过来，是不是？然后跟这边的平埔族生的都变成什么？汉族了，对啊。一定是大的吃小的、啊、小的就不见了。
其实我们在血缘上面，我们应该都是从
挪亚出来的。
对，
对，
因为整个地上的人那时候就只有挪亚一家人。
对、啊，
所以我们跟以色列绝对是同文同种，这样子现在分太久。
我们如果从圣经看的话，我们都是从挪亚的后代来的。
那件事情。
啊、通常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在他后面，在他后面的。因为古代第一个，古代的国家人数很少，如果人数很少，你要治多大的水？你可以想一下，有人以为他治了很大的水，不是这样，知道吗？
小水沟
也不能，就是说你人数本来就很少嘛。因为你看，整个中国到汉朝才多少人？对不对？六国的时候，秦始皇的时候，六国大的国，一个国也是几百万人而已、啊、百万人口而已、啊、对，所以人是很少。我们以为人很多，其实人不多。
因为呢，就是有人就说，基督教只有2000年的文化，可是呢，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文化。
哦，通常我们不讲这样，基督教我们会把犹太人算进来。那犹太人算进来的话，单单圣经加一加就4700多年。
但是他说，炎黄子孙有5000年的。
五千年也是我们自己高兴说的，但是这样说会得罪很多人。我们也是自己说的，因为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个出路，对不对？
埃及更久。
对啊，那你说每一个民族都要讲一个自己的来源嘛？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对不对？那这边最主要讲新约，就是要让他知道他要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什么，在这个啊信心的路上要教导我们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说，我们读圣经的话，它有些是讲历史的事迹，我们不要就是把它对号入座，而是要取它抽象的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看？
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他是挑事件记录，他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记录。圣经不是把所有亚伯拉罕的事情都记，他是挑事件记录，所以我们才会这样解释。他如果说大小事都记，我们就不一样。他是有挑事件来记。所以他谈的历史、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大事记，不是哦。他不是大事记，是所有的大事你都要记。他不是，他是在讲救恩的历史，就是跟救恩有关，他挑出来记。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好，那我们来读22章，我们继续读。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急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对。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走，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我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你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丛中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来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还有人还说在耶和华的身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
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阿索、毕达、伊拉、以是、伊土利。以土利生利百家，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加罕、他辖和马加。
好，我们来看22章。22章呢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哈。基督徒信的神是死无变为有，使死复活的神，所以这一段话要讲 死复活的部分。那么这些事以后，意思就是当亚伯拉罕有先前的这些的经历之后，那么来到生命来到一个点上，这个点呢是神要试验他，神试验他。那么试验的目的是这样啊，圣经里面试验的目的就是说，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况，而这个情境是重要的，上帝就会试验人，给人一个环境，给人一个经历来考验人，然后让人知道自己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啊，人自己的情况，我再讲一次，人不一定知道自己的生命的情况到哪里，那么上帝就用这个来怎样试验人。那试验人就是把人的真相显露出来，所以往后会看到同样的，如果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啊很信靠上帝，那么呢，那就会落在一个自以为信的当中，对不对？ 那怎么办？如果上帝给你一个情境，让你去知道你的真正的情况是怎样，这个就是什么？试验，试验。所以神呢，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自己生命的情况是怎样，生命的情况是怎样，然后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就回应神。那么神就给他第二节，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指示，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那个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里呢，就是讲到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留下来那一个独一的那一个。那么呢，就是你所，而且是你爱的以撒，就是意思你要带那个以撒，不能够找其他来带，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就你只能在我指示你的山上做一件事情，把它献为什么？燔祭。燔祭也很清楚，燔祭就是什么？就是把它杀了，切成块，然后用火怎样烧。好了，亚伯拉罕到底碰到上帝这样说，到底他心里怎么想？一定很复杂，一定很复杂。因为亚伯拉罕100岁才生，现在至少经过十几二十年了，对不对？十几年了，因为孩子已经大了。那么上帝花了这么大功夫才让我生这个后代，对不对？那你要回想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什么？先说他是一个大国，对不对？那大国要有地，上帝告诉他地在哪里。大国要有人，上帝告诉他你的后裔才算，对不对？那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儿子，那又把这个儿子切成块烧了，那就怎样？所以上帝给的合不合理？不合理，知道吧？就是，所以亚伯拉罕的难处就在这里，怎么想都不合理，对不对？命令是上帝给的，是不是？但是呢，跟上帝过去说的话似乎怎样冲突，接不上，接不上。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在心中就非常的艰难，这个叫黑暗，知道吗？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么呢，上帝要人做的一个事情，那个或者临到人身上的事情呢，那么呢，你会觉得很不合理，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你觉得无法去面对，这就是人的什么黑暗。黑暗，黑暗，我刚才提了，黑暗以后他必须要到清早起来，看到没有？你一定要走过那一个非常艰难的路。为什么？因为第八节他跟他儿子讲，上帝会自己预备，就是说我知道上帝有给我应许，我一定会有后裔来承接这一个应许，但是上帝却要我现在把这个后裔给怎样献上的。那这两个基本上是冲突。那我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这也不是我做得到的，那么一定是上帝才做得到，因为只有一个后裔怎么会变成很多人，然后这一定要上帝的保守跟眷顾。但是呢，现在上帝又要把这个他献为燔祭，那这当中怎么解决这个冲突？所以他知道上帝要自己做才行，要自己做才行。但是上帝怎么做他不知道，所以呢，他最后他的心经过挣扎之后觉得怎样？走信心的路是这样，你不知道上帝要怎么做，你只能怎样？信，你只能信，知道吗？只能信，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只能信。这个是艰难，信是一个交托，知道吗？你不是抓在自己手上，是说上帝，我放手给你。这个，所以亚伯拉为什么是信心之父，知道吗？因为他敢放手到这个地步。那我们很难把这个拿来做我们的标准，对不对？我们只能仰望而已。Okay. 所以他清早起来，这个事显然他也不敢跟莎拉讲，知道吗？因为跟莎拉讲，大家就，这个事情大家就办不下去了。好了，他就背上驴，带两个仆人，跟他儿子，把 燔祭的柴、哦、都带着，就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上帝也蛮特别，没有让他马上到、哦、走到第三天才远远看到上帝说的那个地方，知道吗？到了地方，那么这个呢，到了这个地方呢，好了，然后他就看到了，他就跟仆人说，说你们跟驴留着，我带他去那边献祭再回来。所以他就把燔祭的柴放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跟刀。好，接下来圣经强调两个，强调一个是两人同行，看到没有？圣经强调两人怎样同行。好，以撒这时候就跟他父亲讲，他说父亲啊、哦、那么火跟柴都有了，但你要献燔祭一定要有什么羊羔啊，羊羔在哪里、哦、所以要以撒也知道一定要有羊羔，对不对、哦、现在爸爸你准备都准备好，少准备什么羊羔啊、哦、那亚伯拉罕就讲一句话，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什么羊羔。这句话很特别、啊、这句话是先知的话，先知的话，因为事实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亚伯拉罕怎样先讲出来，先讲出来，所以呢于是两人怎样同行。好，这个就是在、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是这样，以撒是应许所生的，对不对？亚伯拉罕是神呼召出来的，是不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以撒是凭应许所生的，是恩典，知道吗？所以圣经用这一段话来告诉我们，那么呢，上帝要让我们看到信心跟恩典这两个是在什么？在一起的，在一起的。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跟你们讲，基督徒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什么信、哦、我们、常常会忘记那个本乎恩、哦、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什么信、哦、两个。所以一个恩典跟信心呢，其实在跟随主听从主话语的路上，这两个是不可分的，不可分的、哦、那么呢为什么？因为在这条路上神会自己预备，那么两个人就同行，两个人同行，不是一前一后，是一起走。那么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那么从圣经呢的后面的记载，我们就知道这个叫做摩利亚的山上，知道吗？就是后来有人讲，这就是耶稣的加列山，加列山，耶稣在那里被钉什么十字架，因为以撒这个就预表耶稣。那么他就把坛煮好，很奇特哦，他父亲就把他儿子给绑了，知道吗？绑了 放在这个柴上面，那接下来他就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知道吗？好，这时候呢天使就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应，天使就跟他讲，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什么敬畏神，所以神试验他什么？对神的敬畏，知道吗？对神的敬畏，他对神敬畏到一个地步，没有把他的独生爱子留下不给神。所以基督徒呢，常常讲敬畏上帝的时候，记得敬畏上帝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最爱的上帝说给我，你给不给？你给不给？这叫敬畏，知道吗？如果你要问说上帝，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那么上帝就说好，我要你最爱的，你给不给？
我觉得应该亚伯拉罕应该很有智慧，因为他自己已经猜到那个
上帝的心，
对，所以他才大胆去做这件事情。
没关系，因为我们亚伯拉罕这个叫先知的话。先知的话，记得，其实我们，先知的话是这样。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有讲一个要紧的事，他说：“你们基督徒，你们将来会被逼迫，你们会被到官府面前，人要杀你们，对不对？但是呢， 耶稣讲了一个要紧的话，他说你们不要先预备思想说什么，到时候圣灵会怎样，会教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要不要走一条听上帝话的信心的路，至于在这一条路圣灵怎么教我们，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已经决定了，就是照上帝的话做，对不对？那么这个恩典有多大、这个恩典有多大、不是只有在这里、我们读以撒的时候我会问大家，大家思想，如果你是以撒你会怎样？如果 你爸妈信的上帝、既然叫他做这件事，对不对？那你是那个被绑起来在柴上面，然后你心中想的是以前那个羊被杀的烧的，因为他都看过嘛。如果你是以撒，然后看到爱你的老爸拿着刀要怎样砍下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你敢信吗？不敢。你敢不信吗？其实圣经在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因为每一个人身上他对上帝都有一些看见，知道吗？都有一些看见。所以我们先看亚伯拉罕，他对上帝有个认识，知道不断的这些事以后，他对上帝有一个认识，经过很多生命的经历。所以你对上帝有很多生命的经历，那你的孩子也会对上帝有他生命的什么经历、不是可以取代的，知道吗？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这样做，可是以撒呢？所以以撒你可以知道，从这个事以后他不敢足坛，知道吗？了解吗？他爸爸常常足坛献祭，你看以撒敢不敢？好，等一下我们读以撒的时候你就看他不敢足坛献祭、因为足坛到时候上帝要他献什么他不敢， 没把握，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以撒一直不足坛献祭、
亚伯拉罕不只是他自己有这种的信心，就是说那个神必自己预备团结的羊羔，他还跟他儿子讲，他儿子应该未必紧张，
当时不紧张才给他绑，还紧张的话 还让他绑，一个100多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对不对？跑起来看谁跑得比较快。所以这个特别我们看13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那举目观看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18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是坐在幔粒橡树举目观看就看到天使，对不对？三个人来，对不对？所以举目观看在圣经的陈述里面也是一个人的眼睛被上帝怎样开启，有没有？前面有那个前面那一章讲到神使他眼睛明亮，有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你本来不知道，上帝突然让你怎样看到一个情境，所以亚伯拉罕就眼睛明亮，就看到看到一个原来有一只羊，他就知道了这个是代替的、所以呢他就叫那个地方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以勒的意思就是上帝会看，会用眼睛看，知道吧？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会看的神，会看的意思就是说你照他的意思走的时候，在你的人生的路上他会看顾你，会眷顾你，他会眷顾你，他不会说完全没看到这件事，不会。以勒的意思是这个，上帝会看。
我觉得就是说从这里看的话，就第一个要信心，对神有信心，第二来讲的话也要有智慧，他一定要把这个延到最后，要不然来讲的话你要这个先把他的那个
杀了
的话，那后面都没了。
有可能哈、就是所以这个故事当然不会很快结束，其实它是一个历程嘛，对不对？因为你足坛要什么？要时间，对不对？才摆好要时间，对不对？那最后还要想办法把儿子给怎样绑起来。好，
以勒不是新约就讲到这一
王
以撒会死而复活，
对，
不是有这一段吗？
有，圣经有这一段。所以以撒，所以以这亚伯拉罕有很多想法，一个想法就是上帝会让他儿子怎样死而复活，所以圣经有讲亚伯拉罕呢是信神是可以从死而复活的神，所以我要讲这句话。以撒在讲死而复活，知道吧？就是以撒本来要死，为什么会变成活？是因为有一只羊来怎样代替。这个就是跟我们基督徒讲一件事情，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会活？是因为有一个什么？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所以这个叫救赎，把我们赎回来。赎就是代替，代替。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代替我们死的那一位。那如果代替我们死的那一位，他必须是没有罪的，因为如果他有罪，他本来就要赎，他谁都不能代替，知道吗？所以有些人说，哎，为什么耶稣一个人可以代替？因为他必须是无罪的，这个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他必须是一个没有罪的，所以圣经新约就一直强调这件事情，新约。然后人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哎，耶稣一个人怎么可以代替那么多人，对不对？这是我们问的常问的问题，所以圣经在新约就要解释了。同样的道理，亚当一个人犯罪，为什么我们都死了？也是一个变成全部，对不对？因为我们都从亚当而生，所以如果耶稣一个人代赎我们活了，那我们也要从他而生，我们才会活，所以也是一个要代替什么？全部。所以这个叫从新原来的亚当跟后面的亚当，圣经的让我们看见，所以这个属灵的法则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这段话要跟大家强调的重点就是，我们的信仰呢有两个部分，在以撒的身上是要紧的，一个呢跟亚伯拉罕身上要紧，一个是他是使我们从死无变为有，而有的是什么？有的是神儿子的名分，神儿子的名分。第二个是我们从死而复活，我们有那一个神儿子的生命，那个才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一个给我们名分，一个给我们什么？生命，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讲信耶稣得永生，是讲一个名分跟一个生命两样。这个在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会讲，讲到这个名分跟这一个生命两个。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因为上帝自己预备，前面是神的应许，后面是神的预备。那么这一段是，我们先把这一段讲完，再回过来。所以神就跟亚伯拉罕讲，第二次再呼叫他，那么你行的这事，不把你的爱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所以我就指着自己起誓。上帝不用起誓，但是他指着自己起誓，这个就表示说这事情是必然是这样，绝对不会改变，就是你会蒙大福，你的子孙会多起来，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他们是得胜的，得彻底的成本，就是说他们会得胜。然后呢，第十八节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那一个后裔蒙福。好了，所以保罗后来解这一段的时候就讲那一个后裔单数哦，不是很多，就一个后裔，他说那个后裔就是基督，所以以撒就预表什么？基督，就预表基督。好，所以我们把这一段整理一下，这些话刚才我有讲，圣经不是大小事都记，他只记跟救恩什么有关的事。跟救恩有关的事是什么？就是我们将来从神而生的人，就是从基督被救赎的人，是有神儿子的名分，也有神儿子的生命。那亚伯拉罕呢，是因为他就是我们信心的父。那么要记得信心跟恩典这两个是在一起的，是信心跟恩典是在一起的，不要忘记信心跟恩典在一起。那么呢， 我们 会得到这个生命，是耶稣为我们成为那一个燔祭的羊羔献给神，那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儿子的生命，儿子的生命。所以啊，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呢，啊，我们啊一开始我们啊比较多放在信心上，然后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就从神得恩典了，因为我们可以啊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啊，但是啊，往往我们得恩典以后啊，很快我们就会忘记恩典，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的路上很容易，很容易偏开偏离恩典，所以这礼拜以恩老师就是讲恩典，讲恩典。我们什么时候忘记恩典？对不对？记不记得他讲的？一个人当基督徒当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怎样？觉得我应该多得一点，有没有？他不是讲葡萄园的例子吗？对不对？有人一大早就去做。有人中午去做，有人快下班了才去做，对不对？每个人都得一样，那先去做的就怎样？抱怨了，以为要多得恩典，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忘了，啊，不是忘了，我们常常会偏离恩典，偏离恩典。我们常常会偏离恩典。恩典是上帝的，是上帝随他自己的意思给，但是我们希望上帝照我们的意思分，知道吗？你看我们人还是想代替什么？神。所以我们很容易在信心的路上偏离，我们也很容易在恩典的路上偏离。所以使徒保罗就一直讲，我们基督徒要保守自己在恩典上面，那个是那个要很谨慎保守自己在恩典上，要不然我们就会偏差掉。以色列人是这样，以色列人啊，早期是在信心的路上偏离，等他们回归以后，他们说我们很相信神，对不对？我们不再有偶像了，所以他们在什么地方偏离？恩典，恩典。他们觉得说，上帝，你看我们做这么好，所以你应该怎样恩待我，对不对？那些罪人跟税吏做得不好，他们就不配得什么恩典。其实这是人在恩典上偏离的，偏离的。那以后我们读到那边就会继续看。那魔鬼最喜欢攻击我们的两个面向，一个是信心，一个是什么？恩典。恩典，他最喜欢用这两个攻击我们，不是只有信心了。他常常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就会比较，就会比较，上帝对他比较好，上帝对你没那么好，人就会怎样比较。你看你那么 用心的，上帝有没有对你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常常 会这样比较。所以啊，我们啊一定要把以撒下一个以撒一定要读进来，因为我们要看到那个恩典，那个恩典上帝是怎么给恩典。我们人常常 会弄错掉的就是恩典的部分啊，因为啊，人对恩典的思考里面呢，啊，通常从哪里来看恩典？啊，当我们基督徒还没有信到信，我们比较在苦难中看恩典。啊，当我们不信，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软弱，我们会在苦难中看恩典。所以我们得恩典，我们就很容易体会是恩典，对不对？可是信了以后呢？我们离开苦难以后，我们会怎样？我们常常就 会忘记，或者会又会回到那个我们人常有的，知道吗？努力的角度上，上帝，我多做了，你应该多怎样？多给我一些。我们还是会回到这个路径上来思考。那这个路径上来思考，我们又会失去什么？失去原来的恩典，因为我们又想要用我们的努力去换什么恩典，所以我们一直活在这些啊这个跟随主的路径中，对不对？好，如果你说意思是什么，你想想看，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原来是渔夫，对不对？ 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就怎样跟从了。跟从了三年以后，他们问什么问题？问耶稣说，主啊，你将来做王的时候，谁坐你左边右边？有没有人马上怎样？人马上是想，主啊，我已经跟你这么久了，所以我应该将来要做你的什么左边跟右边啊，是不是？所以人很快就会又把目光放到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用心，自己的摆上。我们还是忽略恩典，忽略恩典是上帝给的，忽略恩典上帝给的。所以我们会继续看这个部分。对我们基督徒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会继续跟大家谈后面是恩典，前面亚伯拉罕谈信心，那接下来就要看恩典，知道吗？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什么？恩典。恩典。
所以人不应该去祈祷或者争取这个恩典
吗？哎，好问题。人应该去，人应该去祷告，应该去跟上帝要，应该，但应该有他的路径走，知道吗？
路径还是 limitation 吗？
我会用路径走。我们读耶稣的教导祷告的时候，教导祷告的时候，耶稣讲有什么情境之下你要极力的跟上帝要。我讲耶稣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说什么？他说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你家，对不对？然后你家里没有东西给他吃，你怎样？你不是当时他就到隔壁家去敲门，有没有？去求隔壁的人给你饼啊？那隔壁的人说什么？我们已经晚上都已经上床了，不给你开门，那你要怎样？继续的求，对不对？然后对里面的人说不行了，我们都已经小孩都怎样了，然后你要继续求。耶稣说什么？你要继续求，因为叩门的就给你什么？开门。所以第一个要记得，如果你认为这样求是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是为了别人真正的需要，而这样的求，在过去的，你知道以前的人是这样，以前人不像现在，你如果有朋友来，你要接待他，你开始做面，对不对？然后再次生活，再烤饼，这个时间怎样？很长，所以他们都有现成的饼，所以一般来讲，照道理是你隔壁家的人，大家都是非常互相帮忙，你跟他问有没有饼，他就要拿给你。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跟上帝说，上帝这个是应该的，或者是一个在一个啊，所以我说这个部分，如果你是觉得这样求是合宜的，那么你就要努力的去求，不要灰心，不要灰心，知道吧？比如说。你发现这个丈夫对这个太太不好，那你要跟上帝求说，为上帝跟上帝求这个，要这个丈夫对太太好，对不对？对，那你就要求到底，知道吧？不要说啊，求了没效不行。耶稣说这种事你就要怎样，求到底，这样知道吧？耶稣讲第二个要努力去求的是什么？第二个例子是什么？第二个例子是有一个寡妇，记不记得？有一个寡妇，她被欺负了，对不对？然后她说她怎么办？她只能去找那个官府来帮她解决啊。那这个官是一个什么官？这个官是一个很差的官啊，对不对？这个官根本不理她，一想这个寡妇没有什么好油水好得的，那根本不理她。那这个寡妇就怎样？一直去求，求到最后他就算了算了，我不怕神也不怕人，干脆就替他办了，对不对？对，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叫什么？祷告不要灰心，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刚才讲的，所谓求的对是讲这个，你的进度是对的，你所求的是对的， 你就放胆的用心的一直去求到底，知道吗？一直去，你应当求的啊，要求。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啊量给我们在信心上面的一个、啊、一个路径、啊、因为这个是为我们啊在当中去经历上帝啊耶和华以勒的神，知道吧？神会眷顾到底的。
牧师上次不是说我们要专注在于我们求没有应许的部分吗？
好，对，我上次有讲，所以你应该求，但是上帝没有那个没有应许是没有马上答应的事、哦、没有答应的事，那个我们要注意、哦、要注意，就是你跟上帝求的一些事情，我要先讲哦，一定要是对的事哦，对的事 你要求对的事，那上帝既然没有答应，那你就要相信什么？上帝会给的是比这个更好，
更好
的、哦、对，我上次要表达是这个，因为等到我们读约瑟的时候，对不对？约瑟被关在监牢，他一定一直求想怎样出来啊？有机会就要求出来，但上帝一直不给他怎样出来，给他机会的也不给他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在预备他，所以上帝一定要给更好的。所以我这边跟大家提的求的祷告求的就是记得，就是一个是你求的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知道吧、哦、神的国神的义就是你要求那个对的，然后你要没有不要灰心，勇敢的去求，勇敢的去求，知道吧？
对，人有时候还蛮主观的，就是他去、求这个恩典呢、啊，那这个是对或错，他有时候主观很难分辨。
嗯，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希望常常希望是当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越认识上帝，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求的是越对的。
你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二十二章的那个，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叫他去山上来把那个以撒献为祭，然后神亚伯拉罕在路上跟以撒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然后亚伯拉罕他是清早起来他就带他们出发，然后是不是亚伯拉罕他是不是想说这个孩子是因为神说要献他为祭，然后他晚上舍不得，他清早起来，然后他是不是想说因为这神给的，神既然是我一百岁可以，因为他到现在为止他的信心已经到一个程度，神是我一百岁得这个小孩，那既然神说要献他，那神又说要，所以他是不是中间他已经他觉得神会为他准备一些，然后他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羊羔，他是不是指的这个羊羔是不是指的是以撒，就是因为以撒才十几岁，然后他也不能跟神说，再不能跟以撒说神叫我把你献上，所以他这边的做燔祭羊羔他是不是就是应付以撒说的话，然后因为神自己预备以撒给他做羊羔对啊，是不是这样？
这些圣经写在这里都有可能，有可能只是应付一下、哦、逃一下，但是要记得啊，神感动人说的话往往不是人自己啊想好的话，我刚才引用了嘛，你被带到官府面前，那你要说什么话？耶稣说你不用担心，圣灵会告诉你，所以那不是你想好的话，所以我引用这一个、哦、就有很多话呢你就到时候就讲出来了，那你就看见哎，果然是这样，这就是一个神引导的话，神引导的话。
你们刚刚讲到那个在试验中就是神试验亚伯拉罕，那这个试验是不是也可以讲的是黑暗，就是在试验当中就在黑暗里面
试验了、啊、试验对于信心的人通常是黑暗，但是对那个不信的人的试验不一定了、不信的人不一定了，上帝可能给他一个他看起来是很美好，但那个是试验了、所以要看上帝要试验他什么、你问一个人认为自己很好，上帝就把那很好的给你，看你会怎样。 你就发现啊，原来自己很软弱，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啊，我们啊逐渐的要进入到啊，接下来就要开始看啊，一个继续的去看啊，继续看啊，一个蒙神引导跟带领的人。最要紧的，耶和华以勒记得，你只要你在往神指示的山上去，要记得神一定眷顾你，知道吧？哦，不管这个山这个路有多难走，知道吗？不管这个路有多难走，哦，然后最后上帝会自己做成他要做的。哦，那么这就是我们讲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哦，那信心的路是这样，那要记得信心是跟恩典是同行的。我们一定有恩典跟我们一起走。那进一步以后，我们会看到火跟刀，知道吗？火跟刀，哦，火跟刀，那么呢，啊，柴跟祭物，哦，火跟刀呢，啊，在圣经里面有它的意思，哦，火跟刀就是讲上帝的审判，知道吗？上帝的审判，哦，这个我今天没有跟你们提，哦，以后我们会提。等到讲到审判，我会跟你们提火跟刀。你记不记得火跟刀？耶稣把用刀去收割庄稼，然后把那个麦子收在仓里，那么糠用不尽的火给怎样烧灭，对不对？所以火跟刀在圣经里面讲的是审判。所以为什么要献那个燔祭？因为上帝的审判要临到，那这个临到呢，那么必定死，对不对？所以神要自己预备羊羔来承接这个审判，所以这是火跟刀，然后他要把自己放在那个神所要的祭上面，柴跟火，柴啊，柴跟那个祭坛呢，啊，跟那个祭跟祭坛跟祭物，啊，那个是啊，耶稣自己要成为那个祭物的，所以在后面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所以这些都是要跟救恩有关，要跟救恩有关。好，那我们就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保守赐福眷顾，你借着亚伯拉罕啊，在生命中的经历，让我们看见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啊，都有你自己的眷顾，你在当中不断的看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仍然有许多啊要去经历学习的，但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死无变为有的神，你也叫死而复活的神。所以本着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从你那里得神儿子的生命，也得了神儿子的啊那样的位分，我们都向你感恩。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承接的，好像我们啊能够欢喜的跟随你。从这些话语，让我们啊能够不断的啊提醒自己，你是一个可信的神，你是一个恩典待我们的主，你是一个啊在人生的旅途中啊在我们前头行，也在我们的后边护卫我们的主，那我们就可以欢喜的跟随。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